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乌克兰人在战场上捷报频传，是吧？他们先是在普达蒂开会的时候把这个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炸毁，然后呢又空袭了莫斯科啊，迫使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忙中出错，一发防空导弹直接命中了一家炼油厂的储油罐啊，油罐的顶盖就跟锅盖一样被掀开啊，有人戏称这是大地的锅盖被掀了，也有人说是莫斯科飞碟。不过跟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克兰在外交场上遭到了冷场啊，尤其是他们的亲密盟友波兰。一直以来波兰都处在东欧反俄的最前线，从克里米亚事件到俄乌战争，波兰都最大力度的支援乌克兰，比如乌克兰海外援助的交通大动脉就是波兰。然而当强敌还没打败的时候，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却又出现了极大的裂痕。原因呢是这个泽连斯基签了一个法令啊，把一支在顿巴斯前线浴血奋战的精锐特种部队正式冠以乌克兰起义军英雄旅的荣誉称号。华沙闻讯震怒，波兰舆论哗然啊，波兰外交部召见乌克兰驻波大使，递交了这个抗议照会。波兰老百姓对乌援助的支持率也从2022年的 80% 多暴跌到了 30% 多啊，甚至出现了抵制乌克兰商品和要求驱逐乌克兰难民的呼声。波兰总统发出抗议，要剥夺之前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呢也是毫不客气啊，直接把勋章原样给波兰人寄了回去，大有一种老子就干了你能把我怎么着的态度。说起来这件事情的核心其实和波乌两国复杂的民族矛盾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波乌两国的矛盾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爆发，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波乌两国的矛盾呢还要从他们的建国史开始说起啊。在公元9世纪，一个叫奥列格的维京人受到基辅当地部落的推举成为了盟主，建立了基辅罗斯公国，这就是现代乌克兰的前身。到了10世纪的时候，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在位时期啊，这个罗斯人与拜占庭帝国通婚，弗拉基米尔一世也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啊，这就给当地打下了东正教的基础。与此同时，波兰也正式建国啊。公元966年，波兰国王梅什科一世皈依天主教，建立了皮亚斯特王朝，这也是波兰历史的开端。在1018年，两国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当时罗斯王公斯维亚托布尔克先后杀了三个弟弟，一度夺取了基辅大公的宝座。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被自己的另一个弟弟，被称为智者的亚罗斯拉夫击败。此后斯维亚托布尔克一路向西逃亡，向自己的岳父波兰国王波列斯瓦夫一世求援。小斯为了让岳父帮自己夺回基辅，开出了丰厚的条件，答应事成之后把他爹强占的切尔文诸城还给波兰啊，波军杀入基辅后可以随便征收共赴基辅国库的财宝，随便挑随便选。而且他还承诺复位之后基辅罗斯会在外交上全面倒向波兰。于是波列斯瓦夫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出兵啊，派出军队击败了亚罗斯拉夫，夺回了基辅。不过贪婪的波列斯瓦夫进入基辅之后要的可不只是这点，他不仅没把基辅还给自己的女婿，而且还在基辅城内纵兵搜刮财宝，甚至强占了女婿同父异母的妹妹。眼看岳父变妹夫，基辅被搬空，忍无可忍的基辅老百姓就发动了起义啊，大肆袭击城内的波兰驻军。然后这个波列斯瓦夫一世见势不妙，赶紧带着金银细软逃回了波兰。而波兰这种趁乱东扩、乌克兰强烈反弹的情景呢，在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频频发生。由于基辅罗斯进入了王公们封建割据的时代，而波兰呢却能维持王国的权威与动员体系，因此在两国的纷争中，波兰人频频占据上风，直到蒙古人的到来才将两国的矛盾画上一个短暂的句号啊。在13世纪的时候，蒙古人在拔都等人的率领下开始了长子西征。1240年基辅罗斯公国被灭啊，今天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沦为了金帐汗国的属地。不过跟罗斯诸国不同的是，波兰虽然也曾经一度接近灭国，但是最终还是保持了独立。 在西征后，由于内部王位的继承问题，蒙古人这边一度引发了内战，因此自然让蒙古人无力管辖新占的地盘。与此同时呢，这个波兰王国也在常年跟蒙古人的战争中被耗得油尽灯枯啊，这也就给了东欧立陶宛大公国兴起的机会。1362年的时候，立陶宛攻克了基辅啊，次年又在蓝水河战役中击败了蒙古军队，然后到了14世纪末期的时候，立陶宛已经控制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恰巧就在此时，这个德意志地区的条顿骑士团兴起啊，他们主要的扩张方向就是波罗的海和东欧诸国。可以说条顿骑士团的存在对于波兰和立陶宛来说都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于是为了对付这个新的敌人，波兰人立即和立陶宛人讲和。1385年波兰女王雅德维加与立陶宛大公瓦迪斯瓦夫通婚啊，两国组成了共主邦联，开始了波兰雅盖隆王朝，在乌克兰的属地自然也就合二为一了。在这段时间里，由于两国是共主邦联，所以今天乌克兰地区的事务由这个立陶宛大公来管辖。不过虽然这时候立陶宛统治阶层都信了天主教，但是乌克兰地区信的可是东正教，是吧？这就给后来的事情埋下了隐患。到了16世纪的时候，当时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已经年老体衰啊，虽然结了三次婚，但是还没有孩子，而且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兄弟。一旦他挂了，那么雅盖隆王朝就会绝嗣，是吧？这时候矛盾也就来了啊。按照当时波兰的继承法，下一任波兰国王将会由选举产生，而立陶宛的贵族们只认血缘，不认选举。所以说，两国如果无法在这个事儿上达成共识，那么分裂就是时间问题。而波兰和立陶宛一旦分裂，对于这些国家自身来说，其实是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时候的沙皇俄国已经崛起，这个沙皇伊凡四是频频发动战争，凭波兰和立陶宛单打独斗，谁都挡不住俄罗斯人的铁蹄。因此波兰和立陶宛必须彻底合并，由一位国王统一掌控两国的所有资源，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击败强敌。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贵族达成共识啊，在卢布林的一座修道院内，由时任国王齐格蒙特奥古斯特签了联合条约，组建了波兰立陶宛联邦，史称卢布林联合。这是一个庞然大物啊，鼎盛时期的疆域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了黑海，囊括了今天的波兰、立陶宛、俄罗斯西部、乌克兰大部啊，是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这儿多说一句啊，促成这一联合的国王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在三年后病死啊，波利联邦开始实行独一无二的贵族民主制，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权力受到议会的严格限制，这个任何重大的决策都需全体贵族一致同意。这次联合对于波兰来说绝对是一次改变国运的壮举，是吧？但在那些生活在乌克兰地区的老百姓眼里，这次合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在合并条款中，乌克兰的土地被划入了联邦之下啊，在这个联邦中信天主教的波兰族占了主导地位，开始大量兼并土地啊，把这个乌克兰农民变成了依附于贵族的农奴。同时呢，强制推广天主教，压制东正教啊，如此的行为自然就引起了乌克兰人的不满，是吧？于是乎，在乌克兰的黑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族群——哥萨克。他们最初其实就是一群逃亡的农奴、破产的贵族、冒险家，以及不愿皈依天主教的东正教徒。他们抱团取暖，在草原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共同体。啊，他们既是反抗波兰贵族压迫的先锋，也是守护乌克兰土地的民间武装，甚至多次袭扰奥斯曼帝国的边境据点，成为了这个波利联邦不得不倚重却又极度忌惮的力量。联邦曾经试图招安哥萨克为其作战，但是始终拒绝给予他们平等的贵族权利，于是双方矛盾不断的累积，终于在17世纪中期矛盾演化成了战争。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稍作暂停，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游学活动啊，这个7月10号到15号呢，我将亲自带队组织大家到大同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一场深度游学。为什么要踏上这片土地去实地寻访历史遗迹呢？是吧？我还是那句老话 啊，文化是死的，文明是活的，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年份和事件啊，它是这个文明演化的轨迹，是吧？你只有走进它，读懂它，才能感受到文明的鲜活，古人的智慧。别总说西方建筑牛，你来山西看一看，你就知道 Made in China 有多牛了，是吧？这个山西的历史古迹非常多，绝对都是真的啊，不是前年的，不是前天的，是绝对的古建。全国现存的八大辽代木构建筑，此行一次就能打卡其中三个啊。这个善化寺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辽金时期寺院建筑群。这个华严寺呢，薄伽教藏，殿内的辽代彩塑惊艳世人。然后是这个应县木塔，是吧？是全球现存年代最久、体量最高的纯木结构古塔。不依靠一颗铁钉就能屹立千年啊！让你亲眼见证中国古代木构营造技艺的巅峰，还有中国唐代木构建筑的两大巅峰啊！南禅寺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是留存至今最珍贵的大唐建筑标本。而佛光寺呢，被这个梁思成誉为中国古建第一国宝，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殿堂。此行呢，咱们还会去到云冈石窟啊，这个北魏倾举国之力开凿的世界级石刻奇迹，然后去到大同博物馆、辽金历史文化等博物馆啊，把这个文物建筑与历史脉络完整的串联起来。这条线路是我深耕多年反复打磨的精品路线，也是我最擅长讲解的历史板块啊，所以您跟着我走这一趟，既能看遍国宝级古迹，又能理清北魏唐辽金的千年历史，绝对不虚此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谢谢大家啊！好了，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1648年，哥萨克的统领赫梅利尼茨基的土地被波兰贵族侵占，他的小儿子想去申诉，却被波兰人打了一顿。其实这种事儿放在过去也经常出现，但是这个赫梅利尼茨基不同啊，他早年在波兰军队里干过，在跟奥斯曼与俄国人的战争中屡立战功。这么一位为国王流过血、为联邦尽过忠的老兵，到头来却还要受到波兰人这样的侮辱，是吧？于是乎，赫梅利尼茨基愤然率领8000名哥萨克在第聂伯河下游起义。本来呢，这个赫梅利尼茨基的起义更像是一次武装上访啊，只要波兰人答应种种条件，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当良民。然而这个起义的规模却是呈指数级扩大啊，可以设想一个乌克兰平原上的农民，他可能既不关心国王与沙皇的博弈，也不深究天主教和东正教有啥区别，但是他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波兰地主的压迫日益沉重，天主教神父还想关了他们祖祖辈辈祈祷的东正教堂，是吧？而这个哥萨克呢，许诺土地与自由，所以当赫梅利尼茨基揭竿而起的时候，无数普通人主动加入了这场洪流啊。而赫梅利尼茨基也不再认为自己是单纯的哥萨克领袖，而是独立国家的领袖。1649年8月，他迫使波兰签订了《兹布罗夫条约》，建立了一个实质独立的哥萨克酋长国，由此名垂青史。由于这次战争是为了自由信仰而战，拥有民族独立的属性，因此后世很多人也把赫梅利尼茨基尊为乌克兰国父，认为这是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建国之始。在签了条约之后，这个1651年的春天啊，波兰很快就撕毁了条约，双方战事再起，这个赫梅利尼茨基的军队战败啊，面对波兰人的卷土重来，赫梅利尼茨基赶紧向同是东正教信仰的俄国搬救兵。终于在1654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同俄国代表在佩雷亚斯拉夫签订了乌克兰同俄国合并的条约啊。这一举动呢，被后世俄罗斯史学塑造为乌克兰人民与俄罗斯人民的永恒重聚。1954年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划给了乌克兰，给的理由呢，就是庆祝俄乌合并300周年啊。而在波兰的历史叙事中，这是一次致命的背叛与分裂领土。在之后的20年里，波兰陷入了俄国、乌克兰、瑞典的三面夹击啊，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于战乱，史称波兰大洪水。这个波利联邦自此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恢复以前的辉煌。此后波兰逐渐的开始走下坡路，并被普奥俄三国瓜分啊，这个乌克兰地区也在沙俄的统治下。 因此两国人民的首要目的都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个时期双方都不是主要斗争对象啊，直到1918年波兰复国，乌克兰也建国，这两国之间的矛盾才再次出现。在一战末期，由于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相继崩溃啊，原来被这些国家统治的民族纷纷独立建国，这些民族国家围绕着领土问题都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当时刚刚复国的波兰疆域很小很模糊，在波兰人心中，复国的波兰应该是那个疆域辽阔的波利联邦，现在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明显支撑不起波兰人民的梦想。所以波兰复国后的第一任总统毕苏斯基就主张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成立自治政府啊，然后让这些政府和波兰组成联邦，就像当年的波利联邦一样，实现大波兰计划。然而这个计划一提出就遭到了乌克兰的反对啊，因为他们也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对外统一领导人叫西蒙彼得留拉啊，两国围绕东加利西亚地区的控制权大打出手，最终波兰获胜。然而不到一年后风云突变，在乌克兰东部呢还成立了一个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你听这个名字也能知道是吧，这是一个跟苏俄关系非常近的国家啊，这个彼得留拉打不过苏俄，于是就向波兰人求援。这对毕苏斯基来说正是实现他大波兰梦想的机会，对吧？于是1920年4月波军一路凯歌猛进，只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就拿下了千年古城基辅。然而苏俄红军展开了绝地反扑，波兰军队不仅被赶出了乌克兰，甚至还被撵到了华沙城下，最后在华沙城下上演了同仇敌忾的保卫战，这才赶走了苏俄军队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苏波战争。在战后双方通过合约划定了疆域，而引发这场战争的导火索，乌克兰就被两国瓜分了。西部的加利西亚、沃伦、利沃夫等地被波兰占领啊，短暂复国后的乌克兰民族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祖国。虽然乌克兰人在这场民族独立的浪潮中失败了，但是苏联扶植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啊，以加盟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了苏联。在这里多说一句啊，这个苏联宪法为了体现所谓的制度优越性，白纸黑字的给各个加盟国留下了一条自由退出权。到了苏联末期，原本是摆设的苏联宪法突然变成了地方对抗莫斯科的法理武器。比如波罗的海三国在起草独立文件的时候，对内就说合法行使退盟权啊，乌克兰和苏联吃散伙饭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理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没有放弃希望，只要是能帮助乌克兰建国的事情，他们就会不遗余力的去争取啊。于是乌克兰人做出了他们历史上最具有争议也是对波兰伤害最大的选择，与纳粹合作。在苏德战争之初，因为苏联屡战屡败，德国人占领了乌克兰的大片土地，德国人在这里只进行军事占领，并没有有效的政治管辖，这就导致了乌克兰境内出现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啊！一大批民族主义组织相继成立，其中最有名的是这个斯捷潘·班德拉成立的乌克兰起义军。咱们前面提到了一战结束后东加利西亚等地被划归了波兰啊，波兰政府在当地推行波兰化政策，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来说，这片土地只属于乌克兰，波兰定居者是外来占领者。于是在二战爆发波兰亡国后，这个班德拉找到了纳粹德国要求合作啊。1941年随着德国人占领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班德拉立刻宣布成立亲纳粹的乌克兰国。然而班德拉的建国行动惹怒了德国人啊！面对德国人的警告，班德拉表现得非常强硬，说这个政权是乌克兰人民赋予我的，不需要处处听德国人的命令。随后班德拉和他的副手就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了这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班德拉以为效仿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就能曲线建国，是吧？但是在希特勒眼里，斯拉夫人是注定要被消灭和奴役的劣等民族，乌克兰人根本不配拥有自己的国家。而班德拉被捕之后，他的追随者钻进丛林，既反苏又反波，而且还反德。到了战争后期，面对德军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这帮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开始在乌克兰西部地区有组织有计划的针对波兰裔平民展开种族清洗。 有一个电影叫《沃伦》，讲的就是这段悲惨的历史啊。不过这个电影的场面过于血腥，建议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之后再看。根据波兰的统计，总计约有8万到10万名波兰平民在屠杀中遇害啊。今天的波兰政府将这段历史定性为针对波兰人的种族灭绝，不仅设立了全国纪念日，还把这事儿写入了教科书。按说以班德拉为首的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在二战时期干的事儿都是反人类的纳粹行径，是吧？可是由于他自身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叙事，又让今天的乌克兰社会对这些人的态度极其暧昧。尤其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为了团结老百姓，乌克兰政府直接将班德拉定性为了民族英雄。本来这些做法已经让波兰政府颇有怨言了，只是因为两国都有反俄的共同目标，所以就暂时搁置了争议。但是最近泽连斯基给前线部队授予乌克兰起义军这种带有纳粹基因且给波兰人带来沉重灾难的番号，是吧？终于是让波兰政府忍无可忍了，于是也就有了咱们开头说的故事。不过今天乌军精锐用二战极端民族主义武装鼓舞士气的行为啊，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现代波兰的国父毕苏斯基也搞过。一战之后，毕苏斯基为了动员全国，不仅提出了这个海监联邦的概念，建立起了一个由波兰主导、北到芬兰、南到南斯拉夫的联邦国家来抗衡苏联，并且大量启用在一战中残酷镇压乌克兰人的将领啊，比如约瑟夫·哈勒将军就率领他的蓝军，在加利西亚地区对当地的乌克兰平民进行集体惩罚、抢征粮食，并且默许了针对当地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暴力迫害，这极大的伤害了当时西乌克兰人的感情啊！这也是二战时期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武装搞沃伦屠杀的导火索之一。如今面对俄罗斯这个恶邻，波兰和乌克兰两国的领导人需要更多的智慧来处理历史上的旧账。如果因为这些历史恩怨导致盟友之间出现了裂痕，让这个地堡里70多岁的老头子搂着体操运动员偷着乐，那可真是亲者痛，仇者快了，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